荣耀的教会第五章，圣城新耶路撒冷。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二章的女人就是以弗所书五章的女人，也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的女人。现在我们要来看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里面的。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是与创世纪一至三章遥遥相对的。在那里神创造了天地，在这里有新天新地，在那里有生命树，在这里也有生命树，在那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在这里也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那里有金子，在这里也有金子，在那里有珍珠，在这里也有珍珠，在那里有一种宝石红玛瑙，在这里也有各样宝石。在创世纪二章里，我们看见有亚当便有夏娃做亚当的妻子，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有羔羊，也有羔羊的妻，这羔羊的妻就是新耶路撒冷。在这一个女人的身上，达到了神永世里的目的。在创世纪三章，人堕落了，就有死亡，有疾病，有痛苦，有咒诅。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我们仔细读圣经，就要看见创世纪一至三章与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是遥遥相对的。这样我们就看见有四个女人，就是创世纪二章的夏娃，以弗所书五章的妻子，就是教会，启示录十二章异象中的女人，启示录二十一章羔羊的妻子。这四个女人其实是一个女人，不过在她的历史过程中分作四段而已。第一，当他在神的计划中的时候，称他为夏娃。第二，当他在地上得着救赎，又彰显出基督来的时候，称他为教会。第三，当他受大龙逼迫的时候，他就是天上大异象中的女人。第四，等到在永世里得着完全荣耀的时候，他就是羔羊的妻子。这四个女人给我们看见神从永世到永世之间所做的事儿。创世纪二章的那一个是在已过的永世里神心目中所定规的一个女人，启示录二十一章的那一个是在将来的永世里达到神目的的一个女人，在中间的那两个，一个是神为了基督所预备的教会，一个是到了末后产生男孩子的那个女人。换句话说，这四个女人是讲到一个女人历史的四段，一段是在过去的永世里，两段是在两个永世之间，一段是在将来的永世里。这四个女人虽然说起来是不同的，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又是相同的。羔羊的妻当然就是以弗所书五章的那一个女人，因为羔羊是主耶稣。以弗所书五章的那一个女人除了是羔羊的妻之外，不可能是别的。以弗所书五章所说的那一个女人又像夏娃一样，夏娃又像启示录二十一章羔羊的妻一样。有了得胜者代替全体教会工作之后，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女人就引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 那一个女人去。神在将来的勇士里果然得着了一个女人，果然得着了一个掌权的女人，完全对付了撒旦，果然得着了一个羔羊的妻，神的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我们要来看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一个女人怎样会变作二十一章的那一个女人。巴比伦的倾倒，启示录十七章一至三节和二十一章九至十节说到两个女人，一个叫做严妇，一个叫做心腹。十七章一节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严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二十一章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十七章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二十一章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圣灵默示人写圣经的时候，特意将指出两个女人的方法写成了一个对照，好使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印象。我们先来看关于严妇的事。启示录十七章和十八章说，这一个严妇就是巴比伦，他所做的事儿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神不喜悦他所做的事呢？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巴比伦的原则是什么呢？神为什么一直对付巴比伦呢？为什么要等到巴比伦受了审判之后，羔羊的妻才出来呢？但愿神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在圣经中巴比伦到底是怎样的。巴比伦这个词是从巴别来的，我们应当记得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巴别塔的原则就是从地上造到天上，人造巴别塔是用砖头造的，砖头和石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石头是神造的，砖头是人造的。砖头是人的发明，人的产物。巴比伦的意思就是人要用自己的方法建造一座塔直通到天，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人能。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一个假冒的基督教，他不是让圣灵有权柄，不是求圣灵的引导，而是凭着人在那里做一切的事。一切都是人烧的砖头，都是人的作为。人没有看见人是有限的，却以为有天然的本事就可以做主的工。他们没有站在一个地位上，真是对主说，主啊，如果你不施恩，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他们以为属灵的事儿借着人的能力能做得到，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他们不是造一条桥从这一边通到那一边，他们是要造一座塔从地上直通到天上。但是这件事儿是神所不能接受的。哦，人有本事，因为读了一点神学就可以讲道了。这是什么呢？是砖头。这个人很聪明，他只要受一点造就，就有一点知识就可以传道了。这是什么呢？是砖头。 这个人办事能力很好，就请他办教会的事。这是什么呢？是砖头。凡是打算用人的能力从地上通到天上去的，都是砖头。我们要说，人在教会里没有地位，天上的东西只能从天上来，地上的东西都不能到天上去。人的难处就是没有看见人是受审判的，没有看见自己是像灰尘，是像泥土一样。人会造得高，但是天比人的最高还要高。不管人的塔造得怎样高，人仍然摸不着天，天总是在人的上面。人怎样爬，怎样造，即使不倒下来，也摸不着天。神所以把人要造巴别塔的计划破坏了，就是要给人看见人的自己在属灵的事上没有用处，人不能做什么。还有一件事在旧约里是特别显著的，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第一个犯罪的是亚干。亚干所犯的是什么罪呢？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事，拿衣服，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巴比伦是在示拿地，说到示拿，也就是指着巴比伦说的。一件巴比伦的衣服，就是亚干犯了罪。什么叫做美好的衣服呢？美好的衣服就是为着好看而穿的衣服。穿上一件美好的衣服，就是把自己装饰一下，让自己体面一点，光彩一点。贪爱巴比伦的衣服，就是要装饰，要体面，要有光彩。这个就是亚干所犯的罪。到新约里教会起头的时候，第一个犯罪的是谁呢？圣经给我们看见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犯什么罪呢？他们欺骗了圣灵。他们没有那么爱主，却显出是那么爱主的。他们装假，他们没有甘心乐意把一切都奉献给神，但是他们在人的面前却假冒是完全奉献的。这一个就是示拿的衣服。所以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假，实际上没有那样，在人面前却装作那样，我要得着人的荣耀。神的儿女有一个危险，就是要在外表上装作属灵的样子。许多所谓属灵的态度都是假装的，许多祷告的长短也是假装的，许多祷告的声音也是假装的，实际不是那样，外面装的那样。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穿上一件与自己不相称的衣服，这就是巴比伦的原则。神的儿女因为要得着人的荣耀，不知道有多少的假冒，这是与心腹完全不同的。假冒的事儿是凭着淫妇的原则做的，不是凭着心腹的原则做的。神的儿女能被拯救，脱离在人面前的假装，就是一件大事。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在人面前装假，要得着在人面前的荣耀。在教会里要得着人的荣耀，要得着人的地位，这就是示拿衣服的罪，这就是亚纳尼亚、撒菲拉所犯的罪。假的奉献是罪，假的属灵是罪。凡是真实的敬拜，都得用灵和诚实。 但愿神使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十八章七节说到巴比伦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他坐在皇后的地位上，他完全失去了寡妇的性质，他一点儿不觉得主耶稣是被杀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他说，我做了皇后的位。他失去了贞洁，失去了正当的目标，这是巴比伦的原则，这是败坏了的基督教。在十八章里又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有一大堆的东西，就是他特别得着奢华的享受。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自己，一方面我们相信科学的发明，许多的东西我们用得着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正如保罗所说，用事物的，我们的目的是在乎用。但是一切奢华的享受，那是另外一件事。许多基督徒拒绝一切的奢侈品，拒绝使肉体过分享受的东西。我们不是说不要用东西，那是说过分的就是奢华。衣服也好，饮食也好，住处也好，过分的超过需要的就是奢华，就是巴比伦的原则。一切需要的神都许可，在需要之外的神都不许可。我们凭着需要的原则过生活，神要祝福我们。我们如果凭着私欲过生活，就是巴比伦的原则，神就不能祝福我们。我们已经看见，巴比伦的原则就是把人的东西和神的道混在一起，就是把属肉体的和属灵的混在一起，就是把出乎人的来假冒出乎神的，就是要得着人的荣耀，就是要满足人的私欲。所以巴比伦就是那混乱的基督教，也就是败坏了的基督教。我们对于巴比伦应该抱什么态度呢？启示录十八章四节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也有话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神的话是说，一切有巴比伦性质的东西，神的儿女都不能有份在内。所有把人的能力和神的能力混在一起的，所有把人的本事和神的工作混在一起的，所有把人的意见和神的道混在一起的，一切有巴比伦性质的，神说要从那里出来，不能在那里有份。神的儿女要从心里学习与巴比伦有分别，要从心里审判一切巴比伦的作为，这样才不至和巴比伦一同被定罪。巴比伦是从巴别塔起头的，一天过一天，越过越大起来，到了最后神要审判他。十九章一至四节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 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新约圣经中的哈利路亚，照希腊文应读作阿利路亚。神审判了淫妇，把他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东西所代表的原则一起都摔碎了。天上就有声音说：“哈利路亚！”在全部新约里，只有这里有几个阿利路亚，就是因为看见了那一个混乱基督道理的巴比伦受了审判。18章2至19节这一段，就是说到巴比伦所以倾倒，所以受审判的原因，就是宣布巴比伦的罪行和他受审判的结局。凡与神同心的人都要说阿利路亚，因为神审判了巴比伦。实际上的审判是将来的事，但是属灵的审判是在今天。实际上的审判是神将来要做的，但是属灵的审判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如果神的儿女把许多不属灵的东西搬到教会里来，你觉得怎样呢？难道因为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应当有爱心，就不应当为着神的审判而说阿利路亚吗？要知道，这不是爱心的问题，乃是神荣耀的问题。巴比伦的原则是混乱的，是不清洁的，所以叫做淫妇。在启示录里，神用好几处的圣经来讲巴比伦的事，这就可见神对巴比伦十分恨恶。11章里提到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现在读19章就知道，败坏世界的就是这个女人。神最恨恶巴比伦的原则，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注意，到底在我们里面有多少不是绝对的。一切不绝对的，一半一半的，就是巴比伦。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光，让我们在光中审判自己一切不绝对的东西。当我们这样审判自己的时候，就是承认我们也恨恶巴比伦的原则。求主赐恩给我们，不让我们在基督之外求荣耀，不让我们在基督之外求尊贵。主所要我们爱慕寻求的，是做一个绝对的人，不做一个活在巴比伦原则之下的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19章5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在启示录里有一件事是很特别的，就是天上的宣告，像天上有声音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都是天上的宣告。这是神说话的时候，这是神说话的地方，这是神所注重的。19章5节的这一个宣告是有原因的，一面是因为大淫妇已经受了审判，另一面眼看着前面羔羊婚娶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宝座上宣告说要赞美神。神从永世以来做事，神花了许多功夫工作，就是要得着赞美。以弗所书说，神在圣徒中有他的产业。什么是神在圣徒中的产业呢？人不能给神什么，只有一件东西是人所能给神的，就是赞美。赞美 就是神在圣徒中所得着的产业。在天上有声音宣告说，所有神的仆人，所有属乎神的人，连大带小，都当赞美神。神的目的必定要达到，并且快要达到。神要得着他所得着的，所以我们要赞美神。宝座上有声音宣告说，当赞美神，于是宇宙就发出许多的和声。19章6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阿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一面有宝座上的宣告，一面有千千万万的喝声。约翰在那里听一听，不是一个人的声音，那是群众的声音，又好像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你去听瀑布，你去听海浪，你就知道众水的声音有多大。雷声已经够响了，何况是大雷的声音。这一切响亮的声音，雄壮的声音，都在那里说阿利路亚。天上有宣告，宇宙中有响应，每一个声音都说哈利路亚，因为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发生，就是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读到这里，我们的心放在什么地方呢？这里不是说你要作王，所以应当欢喜快乐，不是说因为你得着冠冕了，所以要赞美神。这里是说我们的主全能者作王了。神心里的意思就是神作王，神掌权。神掌权就是基督掌权。我们再回头去看11章15节的话，那里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主是指着神说的，主基督是指着基督说的。下面的他字用得很奇特，上面说我主和主基督，下面应当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才对。但是不，下面是说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可见主掌权就是基督掌权，基督掌权就是神掌权，神的国就是基督的国，神作王也就是基督作王。因为神作王了，基督作王了，所以他们欢喜快乐，所以说阿利路亚。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这是神得荣耀的时候。接下去是说，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里的心腹照原文应当译作妻子。不知神的权柄已经起头，国度已经进来，并且神所要得着的那个团体的人，那个永远的夏娃已经得着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妻子也预备好了。所以这里的赞美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神掌权了，所以说阿利路亚；一是因为神在第一个勇士里所定规的已经得着了，所以说阿利路亚。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神所要得着的有一天必定要得着。羔羊婚娶的时候，妻子总是预备好了的。许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多看几下，就好像不可能有这么一天，就是基督要把教会献给他自己，是那么荣耀的，是那么圣洁的，是那么无可指摘的。这样我们怎么能说哈利路亚呢？请记得， 不管昨天今天有多少软弱的人，神所定规要得着的那一天必定能得着。到了那一天，妻子总是预备好了的，所以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要说哈利路亚。再看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我们要注意，这里是说羔羊的妻子，不是说羔羊的心腹。再看21:1-2，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19所说妻子预备好了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千年国之前。21所说新妇预备好了又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千年国之后，新耶路撒冷要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才做羔羊的新妇。怎么在千年国之前就说羔羊的妻子已经预备好了呢？19并没有说羔羊娶她，只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回头看，看见淫妇倒了，向前看，看见新天新地，所以宣告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可是实际上还有1000搁在当中，等到1000过去才真是羔羊婚娶的时候。这一个女人实在做基督的妻子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不是在国度的时代。还有一件事要注意，12里有一个女人，有一个男孩子，还有许多其余的儿女们，怎么到这里只有一个妻子，其余许多的儿女看不见了，男孩子也看不见了呢？怎么那一个女人，那一个男孩子和其余许多的儿女就成为这里的羔羊的妻子了呢？这就要回头看到男孩子的原则。男孩子所做的是代替教会全体做的。启示录19里宣告妻子已经预备好了，是眼睛望着得胜者所说的话。教会全体要等到新天新地才是新妇，要等到那一天才预备好。早1000就说妻子已经预备好了，这是什么预备呢？这是指的得胜者预备好了说的。除了得胜者以外就没有别人，因为有得胜者预备好了的缘故，所以能宣告说妻子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要记得，得胜者不是为自己做的，乃是为全体做的。一个肢体得着荣耀，全体就都得着荣耀，这是神的话。得胜者是替全体与撒旦征战，他们的得胜是使全体得好处。所以19所说的预备好是生命的问题，是因着得胜者生命好的缘故就说预备好了，因着得胜者在神的面前预备好了的缘故就算作全体都预备好了。我们觉得这里的宝贵吗？我们必须记得这一件事儿，所有的追求，所有的长进都不是为着个人的，乃是为着身体的。每一个肢体从神那里得着的都是为着整个身体。你的耳朵听见了，你不能说你没有听见，因为耳朵和身体是联合的。你的口说错了，你不能说你没有说错，因为口和身体是联合的。得胜者所得着的 就是整个身体所得着的。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头，因此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算作是教会的。我们如何从头接受好处，我们也如何从身体得着好处。我们怎样得着主所做的，也照样得着别的肢体所做的。神看得胜者预备好了，就算作全教会预备好了。所以说，妻子也自己预备好了。这里所说的妻子也预备好了，特别是指着妻子的衣服说的。十九章八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光明洁白，照着原文也可以翻作洁白光彩。从圣经中我们看到，基督徒有两件衣服，一件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的衣服，一件就是这里所说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当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是主耶稣做我们的衣服，主耶稣是我们的义，我们穿上了他到神面前去，这是我们所共有的。我们每一个圣徒到神面前去都是有衣服的，不是赤身露体的。另一面，当我们献给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字在原文是多数的，可以把它译作众义，是一件一件的义，这是我们的细麻衣。我们得救之后，就开始要有一件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来做我们的装饰。从诗篇45篇里也可以看出，基督徒是有两件衣服的。13节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金的，用金线绣的，应该译作金的，意思就是用金子做的，用金子打成的。14节说，她要穿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原文没有锦字。可见13节的衣服和14节的衣服是不同的，13节的是金的，14节的是绣的。启示录19章所说的细麻衣乃是绣的，不是金的。什么叫做金的呢？主耶稣是金的，主耶稣是完全出乎神的。主耶稣所给我们的那一个义，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给我们穿上的那一件衣服是金的。另外，从我们得救之日起，我们一直在绣一件衣服，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金的衣服是神借主耶稣给我们的，绣的衣服是主耶稣借圣灵给我们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借着主耶稣给我们一件金的衣服，这就是主耶稣自己，与我们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他做好了给我们穿的。绣的衣服是与我们的行为发生关系的，是要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是圣灵每一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什么叫做绣呢？意思就是本来是空白的，没有东西的，后来用线把东西绣上去，绣好之后，绣上去的东西和本来的东西就成为一个了。这就是说，神的灵做工在我们身上，把基督组织在我们身上，这一个就是绣。我们不只得着一件金的衣服，并且还要有圣灵所绣的衣服，把基督组织在我们里面，要从我们身上 彰显基督。这绣的衣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绣不是一次的，乃是多次的，是一天过一天在那里绣，一直绣到神说已经预备好了。或者有人要问，这里所说的义是什么呢？在福音书里有许多这样的义，像玛利亚因为爱主的缘故用香膏抹主，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义。这就像一件细麻衣，许多经纬中间的一根。又如苦撒的妻子约雅拿，还有许多别的妇女，她们因为爱主的缘故供给主耶稣和门徒们在物质上的需要，这也是义。因为心里被主的爱感动，就在外面有一个表示，这就是义，这就是细麻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那里绣的。我们有一个表示，是因为爱主而有的表示，是借着圣灵所行出来的，这就是千万经纬中的一根。圣经里有话说，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他就不能不得着赏赐。这就是义，是因为爱主行出来的。我们向着主有一种爱的表示，有一个爱的行为，这就是义。这件衣是白衣，启示录七章告诉我们，白衣是在血里洗了才白的。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罪要在血里洗干净，我们才能变白，我们的行为也得在血里洗干净，我们才能变白。基督徒没有一个行为是本来就白的，我们即使有了义，但里面总有一点掺杂。多少时候我们待人好一点，但里面还有点不愿意；多少时候我们对人忍耐一点，但回到家里还得说两句话。所以我们就是行了义，还需要血的洗净。我们需要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所犯的罪，我们也需要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所行的义。我们永远不能做一件洁白的衣服，我们就是做到99分好了，还有1分是不好的。人在神面前总不能说完全是好的，即使出乎爱主而有的好行为，还得用血洗。曾有一个很属灵的人说，连他在神面前为着罪所流的眼泪还得用血来洗。哦，因着懊悔而流的泪还得用血洗。所以七章说，那白衣是用羔羊的血洗白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这个人从外面到里面没有一点儿好的地方。我们越认识自己，就越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污秽，在最好的事上也掺杂了污秽，在最好的存心里也掺杂了污秽。所以没有血的洁净，就没有白的可能。这里的衣服不只是白的，并且是光彩的。光彩的意思就是发亮的。白的颜色很容易变作素的、淡的、平常的，但是这件衣服不只是白的，并且是发亮的。夏娃没有犯罪以前是白的，但不能说它是有光彩的。夏娃没有犯罪以前不错，它一点罪都没有，但是它是浑浑噩噩的，它不是圣洁的。神所要求于我们的不只是白的，并且是发亮的。白是消极的，光彩是积极的。所以我们不应当怕艰苦， 我们不应当爱慕平坦的道路，艰苦的日子能使我们发亮。有的基督徒，你觉得他没有罪，你觉得他什么都不错，什么都好，但是你也觉得他没有什么光彩，他的好是平平淡淡的好，虽然是白的，但并不发亮。另有一般基督徒，常常经过试炼，常常遭遇痛苦，多少时候他们好像摇摇欲坠了，但是他们还站在那里。经过了相当的时候，在他们的品德里发亮了，不只是素的，并且是亮的，不只是白的，并且是有光彩的。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花功夫使我们洁白，也一直花功夫使我们发亮。他要我们有光彩，所以我们需要出那么大的代价，所以各种各样的难处要临到我们身上，不然我们就不能有光彩。单单白的是不够的，神要有积极的光彩在我们身上。怕艰难，怕麻烦，巴不得道路平坦，巴不得事情容易，都是使我们失去光彩的。越遭遇痛苦艰难，越能发亮。平平淡淡的过日子的人，虽然可能是白的，但他是一个没有光彩的人。这件衣服是细麻衣，在圣经里，羊毛和细麻的意义是不同的。羊毛是指主耶稣的工作，细麻是指圣灵的工作。以赛亚书53:7说，主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可见羊毛是有救赎的性质的，但细麻没有救赎的性质，细麻是没有血的东西，是植物，是人因着圣灵在它里面的工作而产生的。这里的细麻意是说，神不只要人有神的意，并且要人有自己所行的意。神不只在我们身上得着神的意，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得着众意。圣徒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有的行为，所有外面的意义，还是因着恩典而来的，是圣灵在人里面工作的结果，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天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向上仰望，说，主啊，你给我，主啊，你施恩。这件衣服是蒙恩而有的，这是何等的好。这件衣服说是我们自己造的，实在是我们自己造的，但是另一面又是神所给的，因为凭着我们自己生不出一件东西来，是主借着圣灵在我们里头做成的。许多时候我们承认担子太重，我们想要逃避，几乎要祷告说，主啊，愿意你放松我。但是我们应当换一个祷告，说，主啊，你给我能负担，主啊，你使我经得起，主啊，求你给我洁白，主啊，求你给我发亮的衣服穿。19:9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神说了，并且还要约翰写上。写上什么呢？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天使又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哦，没有第二个权利，没有第二个地位比这个更高，这是神真实的话。神特别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们要接受它，注意它， 记住他。被情妇高阳之婚宴的和心腹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在这里，心腹是一个蒙拣选的团体，就是新人，被请赴高阳之婚宴的是许许多多的个人，就是得胜者。高阳的婚宴是指在国度的那一段时期，与主在一起享受一种别人所没有享受的特别的交通。诸界的天使说，凡被请赴高阳之婚宴的有福了，这是神真实的话。但愿神使我们能够为着神的缘故，谦卑地寻求做一个满足神心意的人。但愿神使我们能够为着教会的缘故，寻求做一个供应生命的人。但愿神使我们能够为着国度的缘故，做一个得胜的人。新天新地，我们现在看启示录21: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又是和创世纪遥遥相对的。在创世纪1里的天地是先前的天地，在这里的天地是新天新地。在创世纪里有海，在这里是海也不再有了。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19说，高阳婚娶的时候到了，妻子也自己预备好了，那是一个宣告。这里说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一样，这是事实的来到。我们已经说过，在启示录里有好些宣告，特别要紧的就是11:15的宣告。按照事情的先后来说，男孩子被提，龙从天上被摔下来等等的事情是发生在11:15之后。那么为什么11:15就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呢？那是从起点来宣告，不是等事情都成了才说的。那里的意思是现在有了一个转机，已经转到神永远的计划那边去了，所以神在天上可以宣告。在19里，神也有一个宣告，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妻子也自己预备好了，那也是从起点来宣告，因为有得胜者在他面前能够代表心腹，这一般人在他面前已经预备好了，所以神能够宣告说妻子也自己预备好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实际上的到了是在新天新地。到了启示录21:2，约翰的的确确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心腹的的确确是预备好了。这里不是像19那样宣布预备好了，这里是事实上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要回头去看以弗所书5:26-27，那里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一个献到启示录21就应验了，现在有一个心腹在神的面前预备好了，要献给主。心腹装饰整齐了， 现在没有难处了。这就给我们知道，到国度末了的时候，整个教会都要达到那个地步。我们今天所看不见的，那一天都要看见。今天我们也需要说，神对教会所定规的程度是那么高，教会怎么能达到那个地步呢？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做，但是我们知道，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要达到那个地步。有人以为教会达到以弗所书五章的情形是在国度以前，但是主没有这样说，是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教会才达到那个地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不只是一般人，乃是全体的人，中外古今所有的圣徒，要完全的在神的面前，要荣耀的在神的面前。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里的情形是怎样的。新天新地是在永远的祝福里，这里是说到积极的祝福。底下所说的不再有这个，不再有那个，那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这积极的永远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祝福。圣经说到永世里的祝福就是这一句话，神与我们同在。没有神的同在是最痛苦的，所有在永世里的享受就是神的同在。这里说到那一天的祝福，没有别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罗门曾对神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天和天上的天也不够神居住的，但是我们能说新耶路撒冷够他居住，因为神是住在新耶路撒冷，神的宝座是设立在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一个女人，在创世纪我们看见有一个园子，有一个女人，后来女人犯了罪，神就把她从园子里赶出去。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女人和圣城是一个，不再是两个了，因为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女人，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子，所以女人和圣城是合一的。不止这样，并且神的宝座是设立在新耶路撒冷，可以说神自己就住在那一个女人里，全能者就住在那一个女人里。所以外面无论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试探，都不要紧了，撒旦的恶势力再也不能进来了，人再也不会堕落了，因为有神住在他里面。新天新地里的祝福就是神的同在，凡有经历摸到一点神的同在的人就知道，神的同在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祝福，没有一个祝福比这个更大更宝贵。我们把三节的两句话再读一遍，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看见神与人的关系吗？什么叫做我们做神的子民？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做神的子民。什么叫做神是我们的神呢？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是我们的神。 有神与我们同在，神就是我们的神，远离神的同在，神就不能是我们的神。勇士里最高的祝福就是神的同在，勇士里最高的祝福就是神是我们的神。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人都流过泪，可是在新天新地中都要得着这个祝福，就是神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死亡完全是从堕落来的，但在新天新地中不再有死亡了，末了一个仇敌已经除去了。悲哀是心里的伤痛，是里面的感觉，哭号是大声的喊叫，是外面的表示，疼痛是在我们身体上的苦楚。神总结以前的事儿，就是这几个字儿：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疼痛。但是这些都不再有了，什么都过去了。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今天我们新造的人住在旧造里，这是我们的难处。但是到了那一天，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是新造的，不止里面是新的，外面也是新的，四维的一切也都是新的，这就叫做永世。新造是为着我们的，只有新造里的一切才能满足我们的心。以赛亚书六章告诉我们，有一个痛苦，就是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还有一个痛苦，就是我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到了那一天，四维都是新造，那个时候是绝对荣耀的时候。五节接下去说，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一个写上是何其好，神把话传给约翰，又要约翰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最终的信仰就是看见神最终的得胜。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神说都成了，缘故在哪里呢？因为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神的工作有多少次好像不能成功，但是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起初定规的是神，末了成功的也是神。感谢神，他是阿拉法，所有的起头都是他。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时，定规一切的是神，一切都是神起头的。同时他又是俄梅嘎，人可能失败，但他是俄梅嘎。人可以说这个说那个，但最末后一句话还是神说的，因为他是俄梅嘎。他为什么这样说呢？神这样说就是要告诉我们，他要成功他的计划，他要达到他的目的，他要成功他所起头的。我们承认撒旦的工作实在是打岔了神的工作，但是我们更承认，神不只是起初定规的阿拉法，神并且是最后成功的俄梅嘎，神一点不放松。 不管教会在经历上的情形是怎样，在神的目的中，教会总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诸如此类的病，并且要穿上荣耀可以献给他的儿子的。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在信仰上，在道理上，在行为上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要他们像以弗所书四章所说的那样同归于一，怎么能办得到呢？许多时候我们要叹一口气说，恐怕再等2000年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神说，我是俄梅嘎，总归有一天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站在他的面前，他是用水也好或者用火也好，他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不能阻止神，神总要得着他的满足。不管我们是怎样软弱，不管我们是怎样冷淡，不管我们是怎样刚硬，总有一天神要把我们摔到碎而又碎，摔到他所要我们达到的地步。神是俄梅嘎，神要做就得做到底，他不放松。让我们欢喜快乐地赞美神，因为他的目的必定要达到。六节接下去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不是特别注重救赎，乃是特别注重需要神。口渴的意思就是需要神，缺了神好像缺了水似的，所以要有生命泉的水使口渴的人得着满足。要注意下面七节的话，感谢神，在这里有一件特别的事是宝贵的，就是得胜的要怎样。这里所说的得胜者与启示录二章三章所说的得胜者不一样。二章三章所说的得胜者是教会里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得胜者是与口渴的人连在一起的。上文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接着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换句话说，凡喝生命水的人就是这里所说的得胜者。这得胜者乃是与不喝水的人是有分别的，这一个得胜就和约翰一书里所说的得胜是一样的。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从神生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属乎主的人有信心，不属乎主的人没有信心。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这个信心，这使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要喊哈利路亚。到了新天新地里，我们都是得胜者。在国度的时候是少数的人做男孩子，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全体都是得胜者。在新耶路撒冷只问你有没有信心，有信心的就都是得胜者。到了那一天，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这是消极的一面。还有积极的一面是，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不止如此，并且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地位不只是儿子，也是子民，不只是子民也是儿子。神要得着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 我们感谢神，赞美神。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在永世里的祝福，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永世里的祝福是一个事实，永世里的刑罚也是一个事实。爱的神所施的刑罚是无法挽回的，是无法逃避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警戒。